主后2007年9月30日华语礼拜，讲道者王真文牧师，讲道题目是平安的主。
父神，我们蒙召被你拣选，这是你对我们的爱与恩典，帮助我们在侍奉的路上也能忠心信实，坚持到底，永不懈怠，这是我们对你爱的回应。更求你的灵，你的力量常与我们同在，使我们能坚定不放弃，因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是那坐在宝座上全然圣洁又美好的耶稣。主啊，我们要将荣耀都献给你，这样的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们。神羔羊配得，一切都归给我们的主。脚借一个骨架。
我们同心来祈祷，我们同心祷告。爱我们的上帝，你是充满慈悲跟聆听人祷告的主宰，你是历史跟人类的主宰。今天当我们在这里平平安安的相聚，在缅甸有许多受苦的人民用紧张的心情面对联合国的大使，期待这位大使能够带来和平。但是主啊，我们知道在这个充满危险、充满权力斗争的时代，不是一个联合国的大使能够完成一个和平的使命。有许多巨大的结构不是我们能够靠人的智慧来胜过。主啊，愿你听见在缅甸的人民所发出悲哀的求告，求你看顾他们的渴望，看顾他们对于民主自由的渴慕。这是一个已经持续了 二三十年的梦想，但是到今天他们还是没有办法看见希望在哪里。主要在这一次的冲突当中，在这一次当全国的人民都起来要勇敢的去面对一个军政府的时候，主啊，求你与他们同在，求你也准备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兴起我们为他们祷告的意念，愿我们的祷告也托住他们，给他们力量跟希望。我们将今天早上的敬拜再次仰望在你的手中，预备我们的心，这样子祷告，奉靠主耶稣圣名，阿们。我们今天要念一段经文，这段经文非常的长，那也因为这样子非常的 我都不知道说应该要选哪一段做最中心。那我们还是因为这是整个教会的经文功课，所以我们还是要把它先念过一遍，然后我希望在讲道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几个重点，因为它也是不容切割的，所以我们请同工给我们这段经文。我们先请我们请在座的女孩子来念双数节，就从十六节，然后男孩子来念单数节，我们一起来念。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犹大问耶稣说：主啊，为什么要向我们显现，不向世人显现呢？不爱的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你们所听见的道不是我的，乃是差我来之父的道。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你们听见我对你们说了，我去还要到你们这里来。你们若爱我，因我的父那里去，就必喜乐，因为父是比我大的。就可以信。以后 我不再和你们多说话，因为这世界的王将到，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并且父很长的经文。那我不知道大家读过一遍之后心里有留下什么样的印象，有没有一两句话是在你里面特别就是特别留在那边印在心板上的。我想有一些人如果你认真读过约翰福音已经读过一次的话，这里面有一些话是已经印在你的心里了。我们请同工先为我们第一个话，或者说今天那个特别要谈的是一个平安，然后这个平安是有一个保惠师，圣灵保惠师 他来赐我们平安。所以我们会集中来思考这个圣灵保惠师是怎样的一个力量。那我们会透过音乐，透过图画来想这件事情。那第一个部分是音乐的部分啊。那我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心里一直想起一段音乐，我很渴慕说，很希望说，虽然我们在座大家是在一个华语的礼拜氛围之下会长大，可是有一些很美丽的台语的圣诗，它可能可以陪你走过一些人生的困境。那这一首诗歌是一位叫做 Augustus Toplady 的先生所写的，美国人。他有一个他用这一首诗歌来描绘说，圣灵在他的身边围绕他，不只是圣灵，圣父、圣子、圣灵，好，那个三位一体的上帝怎样围绕着他。那就是在我们的圣诗，台语圣诗的255首，我先读过一遍，然后那个会唱一遍给大家听。我们现在看，那用台语念是：我有保护者在身边，虽然看不见，影无离。下一章，诚实拯救人无变化，全能的救主耶和华。是这样。下一章，一醒我就得大恩惠，云顶要降落哪落水，拯救的声响在包围，保守主所爱正惊雷。它都有押韵哦，很美丽。好，我们那个请，对不起，请倒回去那个诗歌的第一章。好，唱唱看。我有保护者在身边，虽然看不见，影无离，诚实拯救人无变化，全能的救主耶和华。一见我就得大恩惠，阮店要降落大露水，拯救的声响在包围，保守做主所听真惊雷。好，我们从头那个。有一些人是有跟着这个诗歌长大的，所以我们那个会唱的人，我们也一起再来一起唱一次。我有保护者在身边，你的声音啊，听见上帝所赐的诗歌。这个诗歌他在说，一个看不见的时候，虽然看不见上帝的同在，看不见那个他所赐下来的这个保惠师的同在，可是心里却确信说他应不离，真是拯救应不离，他真的有在拯救，他从来不离开我们。那通过这个诗歌，我们再一次来看 这段经文。那因为它有许多的重点，所以我那个各位所收到的那个在周报上有一个金句，那个金句是第十六节，就是在讲四下圣灵保惠师的事。那我还选了一个金句，这个金句没有在今天的经文里面，可是它却是今天经文的某一个精髓，它会跟二十三节互相呼应。这一句就说，我们一起来念：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好，两个方向，一个是我一定会成就，好，你们需要什么我会成就，但是第一个工作是耶稣已经为我们完成的，第二个工作是我们要做的，好，就是爱我们的耶稣基督，然后遵守他的命令。我们爱我们的耶稣基督，遵守他的命令。那用这样的心来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我们会惊艳到今天要谈的主题，就是平安。这个平安不是一个平常的平安，我似的平安跟这个世界上的平安不一样，耶稣曾经这样说。所以我们来看看说这个平安是一个怎样的平安。我们先来看我们的一个渴慕，请下一章。我们的渴慕是在这个苦难的世代当中仍旧可以拥有完全的平安跟喜乐。在这个苦难的世代当中仍旧拥有完全的平安跟喜乐，这个好不好呢？好，要不要呢？要问题是怎么样来得到这个平安，那这个平安的境界是怎样。这是如果我们只是看这样，这是一个口号，所以我们要来看有没有人的生命已经经历过这样的事。下一章，有一位俄罗斯的圣像画家，十五世纪的圣像画家，他的名字叫做Andrei Rublev。 他有一幅画叫做三位一体，其实不是一幅画，他是把一个教堂的墙壁上画满了图画，那个教堂叫圣三一堂，然后其中的一幅画被很多人所喜爱。我们看下一张，就是这张图，可惜我们可能要关掉一两个电灯，这样子的话会看得清楚一点。这个电灯要从哪里关？关前面的就可以了。哈，有在动了。OK， 好，好，这样子要稍微清楚一点。哈，这里面你看起来像是三个天使，可是事实上它是在画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每一个看起来都好像都同一个样子，然后那个他们的头转的方向，或者说他们整个形成一个美好的圆形的互动。你看他的目光，这个看他，他看他，看他，然后他又看回来，所以有那个圆融的在里面彼此和谐的一个很美的境界。然后你看它的颜色，它是闪烁着金光的，它是有着喜乐的色彩。可是这个画家的一生并不是平顺的，他活在一个非常多苦难的世代。他是俄罗斯人，那从小就做了僧侣，就是出家了，当那个东正教的修士。然后他很有才华，可是却有一段时间他却没有办法画任何的画，因为在他的国家里面发生了很多的战乱。首先是基督徒压迫基督徒，就是有些基督徒说我们信仰的才是真理，你们信仰的不是真理，虽然一样是基督徒。 那就把别人抓起来用火烧掉，好，或又是用很残忍的方式逼迫别人。然后他又去经历到说，在那个贫穷困苦当中，有一些人的信仰变得很奇怪，然后他自己也必须忍受着他自己的兄弟们，哈，修道院里面的兄弟姐妹兄弟们对他的嫉妒怨恨。最后他去经历到一个事情，就是在中亚地区有一种叫达达人，这些达达人那个攻进去他所住的修道院，把整个教堂都毁坏了。那村里的人本来是躲避到教堂里，可是那个暴力的力量居然还冲破了教堂的围墙，然后冲进去把正在祷告的人一一杀死。那他自己虽然逃过一劫，可是他觉得他整个人暗掉了，他本来是充满了光的，感受到光，然后他在他自己的笔下的圣人的图像上，他看到上帝的荣美。可是在那样子的痛苦当中，他没有办法再感受到上帝的荣美，他没有办法感受到所以他停止画画。一直到有一天，那个非常嫉妒他的兄弟回来了，然后跟他说，求你原谅我，我这一生就是这样子嫉妒你，因为我在你身上看到那个上帝所赐的闪烁的才情，我自己呢却都永远及不上你，所以我离家出走，我离开修道院，也背弃了上帝。可是我现在看到你，因为无法忍受这个世代的苦难，你也停止画画，你停止画画，你就是背弃上帝，因为本来上帝所交托给你的职责是要去画出希望，要画出光辉。然后他就说，我里面没有光，我已经抓不到那个光，你要我怎么样？所以他们就僵在那里。后来我们不知道他生命里面经历了什么样子的大的变动，我们只知道说，在他生命的最后一程，他终于又拿起画笔来，然后就完成了那一个圣三一堂的壁画。有一些人在经历很多苦难之后，他会画出很惊人的那个地狱图像，他也有一阵子就想说，我只能描绘的是最后的审判，然后是地狱的图像。可是没想到在人生的最后一程，他给我们留下这样的一幅画，是一个充满希望的一幅画，充满了和谐温暖跟完全的平安。所以那个有一位俄国的导演叫做塔可夫斯基，他就根据这个画家的画，不是根据他的生平哦，而是根据他的画来诠释这个画家的生平。然后他很努力的想要去解开一个谜，就是他怎么样改变了，他怎么样改变，怎么样从那么多的苦难当中仍旧看见光。然后他看见他的方式是这样，他这样子解释说，他跟一个年轻的铸钟匠，就是负责做一个大钟的，一起经历了一次很辛苦的那个铸钟，做怎么样做一个很大口的钟的工作。那个也是在一个不可能当中想要去完成一件事情，怎么样不可能呢？因为原来的钟匠已经去世了，也是在战乱当中被杀，然后他没有把他的知识传递下来，那要怎么办？那个他儿子说，我来做做看。虽然可是他其实没有得到他爸爸的真传，他说我来做做看。 啊，就很像在一片黑暗当中，你不知道前面来的路在哪里，可是反正你就先踏出一步，然后再踏出一步，然后再踏出一步。他们就是这样子去经历到上帝一步一步的带领，然后每一步都不知道说下一步可能会在哪里。好，那个筑中的过程很困难，要动用的人力非常的多，那在最后把那个包着钟的那个，他们是要连着粘土，连着那个，就是做一个模子嘛，哈，做一个模子，然后很大很大的模子哦，那个大概就要我们这间教室这么大的一个那个大的深坑，然后做一个很深的坑，然后把模子做好，那个钟是用盖起来的，用那个砖头，用粘土先盖一个模子，然后那个通常那种钟做起来都是一两公尺高大的钟，在完成之前你根本不知道它会不会成功，可是到最后一刻把那个钟敲开的时候，把那些粘土敲开，然后把钟拉起来，好，吊起来，吊在钟楼上开始拉动它的时候，那个起先都还是充满了杂音，然后到最后就空哐低声，到那时候你才知道已经完成了。那个年轻的钟匠就崩溃了，因为知道完成之后就崩溃了，因为那时候他才知道一路上不是靠他自己，一切都是有另外一个力量拖住他，那他现在已经完成了，那个暂时脚就软了。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这种经历，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在努力的挣扎着一步一步往前走，还看不见前面的路怎么走，可是必须走下去，然后跨出一步再一步，到某一个程度下你知道我们不是只有自己在走那一条路。好，我们看下一章。所以我们今天要学到的第一件事情，从这个经文里面第一个事情，他都在讲说你们起先是看不见的，但是你们却又会看见。有一些人看得见，有些人看不见。犹大问说，为什么你要向我们显现，不向所有的人都显现呢？耶稣的回答，如果我把它翻译成白话，那个意思就是说，我就是显现给这个世界上的人看，他们也看不见，但是你们看得见，你们才是真的看得见的人，因为你们知道我的道是怎样的道。那这个故事是因为我们读的这个经文，它后面其实是有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就是耶稣已经要离开他的学生们，他要离开了，他们会看不见他，不但看不见，还会落入失望的绝望的境界，因为不知道那个他们当本来在他们当中运行的那个生命到哪里去了，他们必须要去体会到耶稣基督的同在。那这个同在的方式，我是把它整理成三个了。第一个确信，下一章。第一个确信，我们看下一章。第一个确信，对，刚刚，对不起，倒回去一下。第一个确信是，耶稣基督不会撇下我们，让我们成为孤儿。耶稣基督不会撇下我们，让我们成为孤儿。这个是他对他要告别的时候对他的学生说的话，我不会把你们丢着。问题是我们这个世界的人时常觉得自己是被上帝丢弃的小孤儿。如果你们有看过，我想年纪小的还没看过，可是年纪比较大的也许有看过一个那个影集叫做《美国天使》，那里面一个主题就是我们被上帝抛弃了，我们被丢在这个世界上，然后上帝已经 也不管天堂，也不管地面，也不管地狱，反正他就离上帝离开了。但是在耶稣基督的群体里面，他们却会感受到一件不同的事情，就是永远不会被撇弃，成为孤儿，不会像孤儿这样的活着。可是要怎样能够有这个确信呢？一个孤儿需要妈妈，所以第二点，下一章需要一个妈妈。好，这个妈妈就是圣灵保惠师，像母亲一样的抱着我们。圣灵有很多个形象，像鸽子一样的降临，像火焰一样的燃烧。可是当他在说劝慰之子，或者是那个保惠师，这个翻译很有趣，保惠师，一个保护的、安慰的，那个谆谆善诱、很慈爱的、与我们同行的、默默的呵护我们的，这个是耶稣所传在约翰福音里面所传达出来的一种圣灵的讯息，圣灵的形象。他在我们感到自己失落跟忧伤的时候，他像母亲一样的抱住我们。所以你刚刚我们看的那个卢布列夫的画里面，你会发现说那三个人的脸哈，你都不能说他是非常男性的，但他也不是纯女性，他就是一些慈爱的面容，慈爱的脸。那基本上那个传统上我们对于上帝的观点就是一个强有力的男性，有一些人是这样子想。那但是其实上帝有很多的面貌，那有时候他把我们拥在怀里，有时候他是一个严厉的教训的父亲。那所以你可以感受到的是，第一个是耶稣基督的同在，第二个是圣灵保惠师，圣灵的不时的同在，而且他的同在是温暖的，是怀抱着你的。那这一切都只能够通过心灵的眼睛来看。第三点，这一切只能够通过心灵的眼睛来看。那心灵的眼睛要怎么样被打开？心灵的眼睛要怎么样被打开呢？是在爱的行动当中。在下一章，在爱的行动当中，这就是今天的金句，说你们若爱我，就会遵我的命令。人若爱我，就会遵守我的道。下一章，那我这里，人若爱我，就会遵守我的道。这个是那个，因为在遵守着上帝的，在遵守着耶稣所教导的道的过程当中，我们心眼被打开了，看得见他的同在，感受得到他的同在。因为他说，我们在遵守他的道的过程当中，我父会爱他，我的父亲会爱他，然后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这个我们是谁呢？就我们用复数的讲哦，就是父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他会来到这些遵守他的道的人的当中，跟他一起住。所以回到那个卢布列夫那一幅画，那一幅画其实是在讲两个故事，一个当然就是传统大家都把它叫做三位一体的图，但是事实上它是有一个圣经故事哦，就是上帝来拜访人，他拜访谁呢？来拜访亚伯拉罕。好，在曼利的橡树那边，天气很热，亚伯拉罕坐在树荫下，然后他远远看到三个人来到他的面前，他就款待他们。这个景象多有趣啊，上帝来到人的当中，跟大家一起吃饭，在树下坐下来聊天，然后他们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就是有讲说 亚伯拉罕，现在你虽然没有孩子，有一天你会得到一个孩子，然后不久你的子孙会那么多那么多。那这就是一种同在的方式。那为什么上帝拜访了亚伯拉罕？就是因为他是一个遵行上帝的道的人。所以在那个卢布列夫的画里面，他是把这些东西把它整合在一起。所以我觉得那一幅画真的就是这句经文的最好的插图。人爱我，遵守我的道，我们就到他那里去。所以我认识很多人，他们都会把那个卢布列夫的那一幅小画做成小小海报，或是把它印在木头上，然后挂在自己的房间里面，去感受到上帝的永远同在。但是因为我们新教徒，特别是我们这个长老会中的新教徒，我们都不大在乎这个图画，我们时常不那么看见图，可是我们仍旧有我们心灵的眼睛。那我觉得我们有时候还是可以利用这些图画来让我们心灵眼睛打开啦。然后心灵的眼睛打开之后，我们会有一个能力叫做回忆的能力。我们下一章，心灵的眼睛打开了，圣灵来了，他是来帮助我们做一个回忆的工作。你们刚刚在读经文的时候，读到三十节差一点就是因为换片来不及，还没有读完的那一段，就是在说什么呢？在说耶稣说，我现在先把这些事情告诉你们，到时候发生的时候你们就会想起来了，想起来到底这是怎么一回事，然后就会明白了。然后这个让我们能够想起来了这件事情，就是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工作会帮助我们在一个苦难当中，在你的心里非常不平安，然后外在也非常不平安的苦难的情境当中，让你回忆起什么叫做平安。下一章，因为他所应许的平安不是应许这个外在环境的顺利。我们时常都你知道，我那个台南的庙非常的多，那前一阵子我带了一些外国朋友去参观庙宇，然后他就看到很多人很敬虔的在那边祈求，就问说你们在求什么。大家也都是回答说，我们在求平安啊，求平安保庇啊，我们每个人都在求平安。但是为什么耶稣所赐的平安跟别人不同？很多人求的平安是比如说马祖有能力，当中共的飞弹打过来的时候，马祖站在台湾海峡把这个飞弹挡下来，这是很多人的期望啊，也真他们也真的曾可能有人经历过，或者说看见异象这样。可是耶稣所赐的平安却不是这样，他并没有挡住任何的洋枪大炮，他也没有替早期的殉道者去挡住那些狮子老虎，那个狮子熊，他们还是被咬碎了，然后基督徒还是受到迫害了。但是却是在这个迫害的当中，他们要回忆起平安，回忆起真正的平安。因为他这个平安是令我们在恐惧当中拥有一颗宁静的心，拥有爱的力量。宁静的心不够哦，还要有爱的力量。就不是只有说啊，我内化了，我很安静了，这样就够。要成为，要有爱的力量。我们下一节，下一章。这个不是我们自己做得到的啦。当你面对一个洪水猛兽向你冲过来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会恐惧。在缅甸，我们看到说那些那个佛教的和尚们走上街头，我们看到他们的人民，很多人说他们的缅甸的人民有一种安宁的气质，因为他们多半是佛教徒。 可是那个安宁的妻子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学着去面对他们的恐惧，那个子弹是咻咻咻在飞啊。我们现在得不到任何资讯说到底在缅甸他们用什么方式在镇压他的百姓，可是有一些短短的片子，你们知道有一个日本的记者在那边被杀，然后有人传出来的短片，就是那个记者被杀的时候，那个就是坦克车隆隆隆开在街上，人们到处奔跑，然后一个士兵把那个记者推倒，然后就枪对着他，就这样把他杀掉。这个情景是会令人恐惧的，这个情景不只是会令人恐惧，会令人愤怒。可是缅甸的反对党的领袖叫翁桑苏姬，一个非常有气质的女人。翁桑苏姬她强调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绝对不能让恐惧把我们腐化，你不能够让恐惧把我们腐化。所谓腐化的意思就是因为恐惧的缘故，你开始做无谓的困兽斗，然后你也开始用暴力的手段来对付用暴力对待你的人。但是他不要，他说我们不做这样的事，我们从头到尾必须坚持非暴力抗争。那这个非暴力抗争里面需要有一个完全的平安做你的根基，做你的底。所以这个是在那个为人所不能，这个是很多人做不到的，平凡的人做不到的。我们会希望基督徒做得到，因为我们知道说这不是我们自己在做，是圣灵在做的。圣灵来，当他充满我们的时候，我们有可能去感受到那完全的平安，然后这个完全的平安可以帮助我们去面对恐惧，去活出爱，甚至爱你的仇敌。所以这个平安可以说是让我们回忆起来的将来。这一句话我非常喜欢，这不是我自己的话，就是那个一个神学家在德国的一位神学家很喜欢讲的话，说基督教跟犹太宗教里面有一个很有力量的东西，就是我们借着回忆去看到将来。回忆的内容是什么呢？回忆的内容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同在。那这个同在是透过圣经告诉我们的。我们分享着初代信徒对于基督的回忆，就是透过这本圣经。透过圣经我们有机会去分享了初代教会的信徒对耶稣的回忆，然后我们自己可能有一天也经历到他的同在的美好，然后我们就会回忆起那美好的一刻。这个美好的一刻是帮助我们去看到将来，帮助我们在一个走不出去的苦难当中还可以看到说前面还有路，还可以跨出新的一步。所以我们今天念的经文的最后一句话最有趣，他说起来我们走吧。我们的最后一句是起来我们走吧。好，所以我们也要用这样来结束这些平安。这个平安的，当我们得到这个平安的力量在我们里面，不是只有让我们在这里陶醉在自己的平安里面，他是说起来我们走吧，走进这个世界，走向上帝为你准备的未来。那个未来可能充满苦难，但是你已经被装备好，充满了平安。让我们同心祷告。爱我们的上帝，你让我们在看不见的时候仍然经历到你的同在。你应许我们不会成为孤儿，我们会体会到你的爱，而这样的爱也会帮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去爱人， 去活出你的样式。愿你增强我们每一个人的信心，让我们彼此鼓励，在看不见的时候牵手同行，看见你的大爱。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圣名，阿们。
好，那我们就请牧师带我们唱颂咯，来祝祷。
好，请我们起立一起来唱颂荣，然后接受祝福。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的慈爱以及圣灵的相通与你们同在，愿你们得到他所赐出人意料的平安。愿父子圣灵与你们同在，从今时到永远，阿们。